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一卷旧约完了之后有一卷新约，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已经查考到了民数记第31章。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会结束民数记。那么求神也能够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能够得到见解，得到提醒。所以在查考之前，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赐下了摩西五经，你也赐下了整本圣经，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有所依循。你赐下摩西五经，让我们看到你的仆人摩西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怎么样的去经历你的带领，你的管教，怎么样的去经历你的供应，你的扶持。可是他们却不懂得感恩，却不懂得敬畏。愿意以色列的历史对今天的信徒走属天的道路，在世上的日子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求神特别在今天这段时间特别的做一个感动和带领的工作，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进入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民数记31章，耶和华宣告了一场对米甸人的圣战。为什么要打这场圣战？就是因为巴兰这个叛逆者呢，他向巴勒献祭，在民数记25章那里，而且啊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些啊外邦的女子来诱惑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呢他们去跟他们行淫啊，去跟异族行淫，得罪神，同时呢还叫以色列人跟随他们啊，去拜他们的偶像。那么其中民数记25章特别讲这个哥斯比的啊，这哥斯比的他是啊苏尔的女儿，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教的领袖嘛，他就让他女儿来勾引以色列人离弃神，得罪神。于是民数记31章起，我们就看到啊，要打一场这个圣战，圣神圣的圣。那么在打这个圣战里头呢，不但是各支派派1000人，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他们杀了所有男丁啊，米甸五王都杀了啊， 但是我们却在十四节以后啊，31章14节以后，我们看到摩西对这些打仗的人，对这些军长、千夫长、百夫长，摩西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杀尽了米甸男人，却留下妇女和儿童作为掳物。但是我们知道，在15到17节，摩西只命令留下处女啊。处女为什么可以留下？因为是在比尔事件中啊，他们没有介入下流的罪行。有罪的妇人以及那些男孩呢，他们可能会威胁到以色列男子的产业权，所以这都要杀掉。可是这些千夫长、百夫长没有这样做，军长没有这样做，所以摩西向他们发怒。因为这是一场圣仗，所以不论是人不论是物都要圣洁才行。留下他们就变成影响了圣洁。而26到35节关于分配战利品，也看到圣战的另一方面，就是战利品要公平的分配，不论是上战场打仗的或者是留守后方的，都有当得之分。而且啊，我们看到啊，31章28节都有适当的比例的掳物在供奉耶和华，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战争。那么到了32章呢，32章我们就看到外约旦肥沃的草原使2.5支派留在那里，他们动心了，他们要求在这里定居，不渡过约旦河。这个地方也是他们蒙神所赐的借攻占得来之地，那就是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他们没有跟以色列人一块进入迦南地，不过给他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非得打，跟我们一起打，打完你可以在这里啊。那么我们看到在32章，当然摩西不能理解他们的要求了，是吧？他们甚至啊，想起40年前探子带回来的消息，然后他们对着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摩西对他们讲述过去的事情，而且警惕他们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错了啊！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啊！摩西是大大的警告他们。加德和流便支派的人听摩西讲了之后，也决定派出男丁帮助其余的9个半支派的人去攻取迦南，至于妇人和孩子呢，就留在约旦河东岸。摩西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啊，在23节摩西就警告他们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摩西吩咐这2个半支派啊，你要帮助这9个半支派的人攻打迦南，不然的话你的罪，你就得罪耶和华，你的罪就要追上你。是的，加拉太书6章7节说，加拉太书啊，新约圣经加拉太书6章7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这节经文也就解释了你们的罪必追上你。33节讲到这2个半支派的人啊，失去了过约旦河的机会。约旦河并不象征我们的死啊，它是一条分界线啊。换句话说， 今天神的儿女可以在两个地方生活，一个就是仍旧在世界的旷野里过穷乏的属灵生活，另外一个呢是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在那里过一个属灵的福乐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过约旦河来进入这个丰盛属灵的福乐里。我们以后读到约书亚记就知道，当神的子民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从约旦河里头每支派取一块石头堆起来作为纪念，这些石头就代表基督的死。你我都是因为基督的死才能够得着属灵的福气。我们今天是已经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我们是跟主联合的，所以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他。这两个半支派没有过约旦河，损失是很大的。你看，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到格拉森人的地方去，是吗？马可福音五章一节，格拉森人是谁呀？格拉森人就是加德支派的后代，他们没有过约旦河啊，是吧？他们从事什么行业呢？养猪。主耶稣从那个被污鬼所附的人身上赶出污鬼之后，格拉森人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你看他们的情况多悲惨呢、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过约旦河，没有进入应许地，但是他们仍然连主耶稣也不接受，连神为他们预备的恩典救恩也不接受。今天也有神的儿女像格拉森人一样啊，像这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一样啊，也是这样啊。河东两个半支派在哪里呢？在32章33节啊，你可以把这划下来。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这就是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得的地儿啊。显然当流便和迦德支派得到在外约旦定居的许可之后，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了。那么这就是河东两个半支派啊待在那里的地方。那么这一章32章就记载了以色列的行程表，他们40年旷野漂流生活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录啊，只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安营的地方而已。进入33章全程安营之处了啊。那么全程安营之处40年就讲了这一点啊，这是以色列人漂流旷野所经过众多地点啊，经过多少呢？从兰塞到摩亚平原大概有40个地方嘛，可惜大多数是旷野安营的地方，而不是留有考古遗迹的城市，所以很难确定这40年的位置啊。今天有很多名字啊，那么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别的地方都没有出现，也有一些在别处经文提到的名字啊，他贝拉啊等等都没有提到。那么这些资料呢，让我们看到，首先摩西是按耶和华的吩咐记录这些地名，第二，尽管有很多地点难以确定，但这些地名表仍然是这个旅途中各个阶段准备扼要的重述。第三，从兰塞到摩亚平原之间有40个地名，这些数字暗示这些地名啊是承袭某种这个 列表风格而来的。这个呢也让我们看到呢啊，某一些地名没有被包括在内的原因。还有摩西五经里头家谱记录的例子呢，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对古人有深刻含义的因素啊，现在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再一方面，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长期的漂流，这个记录到这里来说是重新叙述了耶和华在这段时间是怎么样赐福给他的百姓。虽然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可能并不太重要，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各个阶段经历的这个记录基本上是一个宗教历史的文献，也是一连串呼求耶和华拯救他百姓的一个祷文啊。那么我们看到，首先33章第一节，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啊。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你看这里就讲记载路程的人是摩西。那么有一些人说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那么这段经文就证明摩西是作者啊，经文就证明了摩西是作者。另外申命记31章9到11节啊，也有一个证明。那么到了38节，就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的40年五月初一啊，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这一段经文39节也请你划一划，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啊，这个时候记载亚伦已经去世了。那么是的，这一大段的记载可能觉得很枯燥，不过却告诉我们神注重人所走的每一步路，而且神也一步一步的陪他们行走旷野啊，每一步神都纪念啊，神都注意都纪念，而且神差遣了圣灵住在每个信徒的心中，主不撇弃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不论我们走到哪，他都跟我们同在。那么最后51到56节，那么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那边啊，耶利哥对面来晓谕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要怎么样的赶出所有的居民，怎么样的毁灭一切凿成的石像啊。教会中有一些所谓的开放派或者叫自由派，他们认为神要以色列人赶出当地的居民好像太残忍太不公平了吧，他们觉得那些居民住在那挺好的，干嘛要撵他们呢？我们要这样看这个事情。诗篇啊，诗篇第24篇第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是神的土地啊，可迦南人呢是极其败坏淫乱的，他们铸造很多偶像来敬拜，他们已经完全被偶像之风吞灭，他们正像染上一种恶性的流行病，必死的病。这些迦南人所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十字路口，也是军事战略的要塞，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他们就将所沾染的败坏必死的病传给各地的人，神现在就要在这块土地上要安置一批新的住户。既然迦南人败坏了神的产业，危害其他的人类，所以神要灭绝他们。你不要说神没有权这样做，其实神这样做是出于怜悯，神为了后代的人 为了以后的人着想，才要灭绝迦南人。神要洪水毁灭世界，也是同样的缘故。你不要论断神，也不要审判神，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那就是和平之君还没有再回来之前，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在那日子没有来到之前，神就要利用一些国家来对别的国家施行审判。所以34章啊，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列出国土四周的疆界啊，迦南地的地界神列出来，不仅是为了提供资料，也是再一次的显示神所给他百姓的馈赠是浩瀚也是广大的。民数记34章记载这个地界，他就清楚地交出神赐给以色列民的土地范围，因为这些地呢是他们永远拥有的，不管今天谁来争夺，这个地仍然属于以色列。民数记34章这里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啊，南边的地界一二两节，第六节指出西边的地界，七到九节定出了北边的界限，十到十二节讲出了东边的界限。而且呢，神指派了几个人来负责分地业啊，就是十六到十八节，让这几个人来分地业，同时列出各个支派新首领的事情，叫人想起上一代首领记名的事情啊，在民数记一章五到十六节。那么这一次神的应许终于要实现，这些新的首领将在实际分地为业的事情上要协助祭司以利亚撒和协助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啊，这些人二十九节说的，三十四章二十九节，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接下去三十五章，三十五章是民数记末了的第二章，三十五章讲的就是分给利未人的城镇。利未人没有产业啊，只有给他们的城镇是干什么呢？让他们住。利未人不跟其他的支派能够一块分地为业，他们没有地也没有业，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可居住的城镇，好抚养家人，照顾家禽家畜。他们会散居在全地，他们不是聚集在一块的啊，他们啊没有聚居。那么到了约书亚二十一章，最后这个吩咐呢才得以实现啊。三十五章让我们看到啊，你吩咐第二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那么从六到十五节我们也看到，六个利未人的城市都是有战略性的，分布在全境啊，三个在外约旦河，三个在迦南地作为逃城啊，让那些误杀者误杀人的可以逃避报血仇的啊。在约书亚记二十章就描述了这个选定逃城的地点。到了十六到二十一节又比较详细的讲到各种被认为是蓄意杀人的谋杀罪行啊。那么 陶城的设立啊，以及这个立位人啊怎么样的啊在那里居住，误杀人的怎么样在陶城里头。28节啊，误杀人的该住在陶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里也是一个救赎的预表。你看，误杀人不是蓄意的犯罪啊，是误杀的。误杀人住在陶城里头，一直要等大祭司死。大祭司死了之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原来分给他为业的地方。同样，主耶稣也一定要死，主耶稣一定要透过十字架上的死，我们所有的罪人才可以藉着他的死得到释放。那么35章啊，就让我们看到利未人不拥有地业，利未人因为不拥有地业，所以神设立陶城归他们居住，连郊外啊这个畜牧的土地也归他们。神设了48个城给利未人，其中6个是陶城，6座陶城里3座在约旦河东，另外3座在河西，那是给误杀人可以逃到那去的，而且是不叫他们被报仇的人杀死。那么这些陶城呢，也不是为那些故意杀人者所设啊。神指出啊这个理由，在35章30节啊，指出理由，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那么这里33、34节也让我们看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那谋杀罪不仅侵害神圣的生命，事实上也污秽了耶和华的圣地。所以神是圣洁的，所有他定的律例都是跟他的属性，都是从属他的属性。最后就进入36章，这一章是关于继承产业的条例啊，约瑟后裔向摩西提出产权继承的问题啊，如果希罗菲哈的女儿嫁给别的支派，那么应该归给谁呢？摩西就告诉他们神的吩咐，所以各个支派就守着自己的产业，一直到禧年，所有抵押给人的产业都归己有。神给他们定了一个很好的条例来保障他们的利益。那么从13节我们也就看到啊，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同时也结束了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负的使命。这件书让我们看到神百姓在旷野生活的情况，就是充满失败、背叛、怨言和恐惧，不过却给我们今天的信徒带来宝贵的教训，因为我们也活在世界的旷野，求主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力量，一直到我们走完今世的路程。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进入新约圣经约翰福音，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